好，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好。我们这是第三次的福音信聚会啊，很高兴大家在这里跟我们一同来参加。我们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在人生当中，我们就像这首诗歌所描述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在寻找，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找什么，但当我们听到主人的福音啊，好像那天上的音乐响应在我们的耳朵中的时候，当主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开启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在寻找你，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主，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主你面前聚集，我们让主你自己的邀请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在我们当中运行做工，将主你的话语解开。主啊，你来回答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深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何在，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人生当中各样的挑战。主，把这样子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人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里啊，我们所起的题目是反败为胜。反败为胜这个题目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人生有问题。或许大多数人都不承认我现在的人生是失败的，至少不想承认了，我也不想承认。但是呢，事实上所有的人想起来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者看我们周遭的人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都肯定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有问题。不管我们是不是把它称为失败，但是我们人生真的有问题。但是很多这些人生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我们平常所感受到的都是它这些深远的问题里面问题的一些外在的一些表现，很浅的一些表现。我们有的时候碰到这些问题，我们就会想去解决它、对付它，但是过后发现每一次把表面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等你要是你在就是表面问题解决了以后，发现真正的问题还在那里，而那些真正的问题常常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时间久了，我们面对这些事情可能就不去思索了，不想去思索。因为当你面对很深的问题却没有答案的时候，好像每一次思索都带来一种迷茫或者痛苦，所以还不如不想，不想为妙。但圣经就是把这样子，把人生当中最深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告诉我们了，都告诉我们了。这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这次来第三次讲啊，在这里讲反败为胜。其实我们要想要反败为胜，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失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原因啊。失败的原因是这个，就我们上次提到，人为什么会失败啊？圣经把这个词称为罪，但是你仔细去看圣经里这个关于罪的一个描述，然后各种经文其实是写的非常非常多，它并不是一两处的经文提出这个概念啊。但通俗的一点来讲，圣经里所提到的罪，归根到底这句话就可以非常准确的描述，英文叫 It's all about me。 你可以看好这个很小的一个人，但他有很大的个 me 在这里，而且这还有很多回音啊，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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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对不对？中文呢就是说活着就是完全为了自我，中文翻译的不太，我还不太知道怎么样把这个里头的这个那个意思翻译出来啊。总之就是 It's all about me， 做什么事情最终来讲都是关乎我。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其实你可以去观察，你会发现每一次当这个己这个概念进入我们，就是在一件事情里头，只要这个己这个概念变得比较强烈的时候，它在什么样的事情里头就把什么东西破坏了。最容易看到的例子就是夫妻的感情，或者任何相爱的关系，只要相爱的关系里头以我是为中心的，他进来多一点就把这个相爱的关系破坏一点。最好的状况之下就是我们没有自我的时候，其实不光是在相爱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是如此啊，就是在所有其他的事情，当你今天你去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投入的时候，你比如你要做一个报告，或者像我今天在这里讲一篇道，你只要今天想到比较多的自我的时候，马上就影响你的发挥。但是如果你没有想到自我， 你如果做一个报告，你今天全身心的投入的就是你所讲的那个东西啊，你觉得那里头的东西多么有意思，你讲给别人，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可以说是分享你在这其中的一些认识，我敢说你那样子报告是最发挥最好的。但是当你讲的时候，你如果在担心，哎呀，如果讲不好怎么办，你越担心你讲的越不好，是不是啊？所以在所有的事情，只要这个东西一引入，我越引入越多，它对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破坏。只可惜啊，我们人就是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有这么大的破坏，却是我们与生俱来好像根本摆脱不了的。而且在绝大的多数的时候，我们不但摆脱不了，我们根本就不想摆脱，因为我们一生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这个东西。我们觉得没有满足它，我们就受损失了，我们就难受了。但真正圣经里所提出来的这个观念啊，怎么样要反败为胜，我们说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说到底，反败为胜最终来讲就是要脱离自我，脱离自我，用圣经上所说的话叫做舍己，舍己啊。所以我们可能以后还会在各个方面谈这个事情啊。我们上次就谈到说，我们用创世纪的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这个过程，我们来看到底这个罪是怎么样进入人类的，进入人类的始祖，进而进入到我们所有的从人类的始祖来的人，然后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看到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羞耻。当亚当夏娃他们其实没有吃那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之前，他们也是赤身露体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没有去看自己，他们在想的是看到的神或者神所创造的世界，他们根本没有自我的这个意识。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当他还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他赤身露体不会觉得羞耻的。但是呢，当他们一旦有自我意识，我相信亚当夏娃的身体是绝对的完美的，对不对？绝对的完美的啊！但是他们就有一种羞耻感，这个羞耻感其实不是从身体来的，这个羞耻感是从内心深处来的。当人看自己的时候，内心深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意识，说我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我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今天让我们可以对自己有信心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里头的。大家有注意到没有？比如我今天我在美国一所名牌大学里拿到一个 PhD， 这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用来维持我们自我的一个东西，就好像亚当夏娃所用的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想要遮掩自己的羞耻。我们人一生都在试图做这件事情，但人心最深的地方，人觉得自己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害怕，他们本来跟上帝有个亲近的关系，但他们今天开始看自我的时候，其实就把眼光从宇宙万物的主宰，一切恩典的源泉，从那里挪开来看自己的时候，不但会有羞耻感，而且还会害怕。因为今天面对的上帝是多么崇高圣洁的一个上帝，看到自己现在其实他们还没有犯什么特别其他的罪，但是已经感到一种可能是一种良心的定罪，或者看到知道自己做错了，上帝没有让他们去吃的果子他们去吃了。更何况我们今天的人，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心里都不是很，可以说是不是很痛快的，因为觉得你只要想到一个圣洁的上帝，自己要有一天向他交账的话，人就马上想到自己所说所做的种种不对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用这幅图画描述的，接下来上帝就问那个亚当嘛，对吧？你是不是吃了我让你吩咐不让你去吃的那棵树的果子？亚当真的是智商很高啊，呵呵，马上就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把那个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没有，自我为中心就让人生下来就会一件事情，推卸责任。因为自我为中心，我总要保护我自己，只要是有错误绝对不是我的，要么是你的，要么是他的，要么是他们的，要么是上帝的，总之不是我的，对吧？人生来就是这样，当人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人不能够真正信任对方， 堕落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信任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自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点的，对方呢也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人里面啊还有好东西啊，不是说我们人就是绝对自私了，我们人的本质是自私，但是人在里面有残余，有一些残余的上帝的荣耀。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就是少了，所以我们里面又有另外一样东西。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子的矛盾，人内心的深处啊，其实崇尚的是一种舍己。我在国内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可能在这里跟大家也谈过，就是说从来没有人去歌颂啊，人多么多么自私，然后最后，就是最后啊，为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利益，然后让这样的著作成为千古之颂，然后大家都乐于津津乐道的去看，对吧？大家不会看那样的事情的。真正那些名著能够流传千古的那些著作，其实是歌颂人的舍己和无私，基本上如此，对吧？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不是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人就处在这样一个矛盾当中。今天我们会看另外一件事情啊，看另外一个事情，这是圣经里头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记载的。你会发现圣经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它就用很简单的一些描述，很简单的故事，能够反映最深刻的道理，而且一针见血的反映出这个道理来。今天所讲的就是涉及到我们人生当中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不但有内心的问题，前面刚才提到的羞耻、害怕、自我为中心，这是里面的问题，还有外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就是来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压力。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已经是不是在工作，还是在退休，是在家里头，还是在任何地方工作，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的社会给人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压力。我们从这段圣经里头啊，我们来看，希望在这里头得到一些帮助。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这就是当神问了亚当夏娃他们就说做了什么事情之后神说的。这就是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帝没有咒诅亚当？上帝没有咒诅亚当，对不对？另外这个地方说受咒诅，其实严格来讲你也不能说是上帝咒诅了地，受咒诅。圣经里每一个词啊，每一个词怎么样用都是很仔细的。圣经啊，所以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每一个字怎么样用，他用这个词都是有意义在里头，他不是随随便便的。受咒诅，上帝没有说我咒诅地，更没有说我咒诅亚当。为什么说受咒诅呢？这跟圣经里头很多整体的观念有关系啊，整体的观念有关系。因为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头，神造人是有特别的目的在里头，这个特别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上帝，无形的上帝在物质世界里头的有形代表。所以上帝借着人来掌管世界，所以上帝不轻易越过人这一个怎么来讲中介吧。因为上帝是属灵的世界的，人是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的一个交叉点，所以上帝来影响物质世界的时候并不越过人的。这个你如果要是有疑问，过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可以去讨论，但有这样一个观念在里头。而上帝既然把人当作物质世界的一个可以说是最高点，是上帝的代表来掌管物质世界的，当今天这个代表最高的这个代表他违背了上帝，上帝当时又说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其实这个死啊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圣经上到后面就清楚地讲，死是掌死权的是魔鬼，死是上帝和人类的一个仇敌，这是在保罗书信里头讲到的。所以上帝其实就是告诉他，如果你违背上帝引入了罪，罪就带来死， 带来死。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观念，你就知道为什么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因为人是这个代表，人今天是属灵世界跟物质世界的一个交汇点。在属灵的世界，不但有上帝众善之源，也还有撒旦说谎者的源头，他来了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当人今天所谓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就是把这两个都可能引入到这个世界里头。正是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把罪和死引入了世界，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地就受到咒诅。受到咒诅带来的结果啊，直到我们今天还在这当中。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本来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啊，好的东西它都是自然在这里运转的。其实如果你要想一想这个世界啊，想一想这自然界或者我们人的身体，你都会明白这一点。比如说身体啊，正常的身体是什么？正常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对不对？正常的身体就是健康的。疾病就是外来的因素，不好的因素，不好的因素进来以后导致人生病了。所以今天去在看医生吃药，如果我的身体本身那个就说那个机制已经受影响了，那吃药就没用了。但是我本身的机制还可以，今天只不过暂时被这些不好的因素好像有点就是受阻挠了，这种状况的话，吃药就可以让我帮助我本身的机能重新恢复起来。自然界也是这样子的。其实如果人要是注意一点的话，自然界上帝已经创造好，它的生态平衡各方面是向好的方向在发展的。但是呢，当人引入罪的时候，就引入这些东西，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是不是？本身没有这个东西的，本身上帝所创造自然界里头没有这种坏东西的。今天的很多的那些病虫害啊，那些也都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人犯罪了以后把这些坏的东西引入到这个世界里。说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里描述的很形象的一个图画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许你不是种地的，但是这种心情你都知道，你今天要做好一件事情啊，真的是要费上很大的代价的，真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如果你要想，我这次回去，我前一段时间在中国见到了很多20年没有见的大学同学啊，大学同学有的人蛮成功的了，赚很多钱，但是赚钱的这同时呢，一定要付上大的代价的。你比如说你在中国，你要去做生意，你要来好像拉项目，这都要付上很多的时间代价在里头的，可能很多是不正当的渠道。就算是正当的渠道，你今天要做好一件事情要付上代价的。本身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本身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人可以说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了，最后把人创造来，就是让人可以干什么？可以享受上帝的工作。上帝做好了一切，让人进入去享受这些东西，自然它背后就有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可以说是自然律，还有这好的这些律在运行。但今天不再是这样子了。今天如果这个种子啊什么都像那么好啊，Simon 他们公司就没有生意了，对不对？没有病虫害，或者种子就自然就可以，所有的种子都是这样子，那就没必要去做这个事情了，对不对？没必要去造出这种抗就是杀虫药的这个种子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人所做的很多事情啊，所费的很大的功夫，就是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被人所引入的罪破坏了，然后我们今天就花各种各样的心思去把它做好。其实我们人生的压力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压力一个是里面有问题，前面提到了，另外一个外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你发现你人生的一个目标，好的目标你发现要达到， 好像总有东西跟你作对，跟你作对的可不是上帝哦。有时候基督徒把这个讲错了，好像把上帝的权力讲得很绝对化，认为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绝对的掌控之下。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罪不是上帝引入的，罪是上帝警告人的始祖，让他们不要去做，但是他们仍然去做，最后引入的，对吧？所以罪不是上帝引入的，这些恶果也不是上帝引入的。所以呢，今天人就是面临这样一个状况啊。我们再往下看诗篇里头啊，这是旧约以色列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之一啊，摩西啊。旧约圣经里头的律法，神的这些律法十诫，就是通过神通过天使借着他传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他在诗篇九十篇里头写过一篇，写过这一篇诗歌啊，我只是摘出其中一段。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这个你就是指上帝啊。为什么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在律法时代，上帝把一个严格的标准摆在人的面前，让人去达到？为什么让人去达到？这个话就很长了啊，这个话就很长了，我就不去讲了。然后但是这是在当时他们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那诗篇写的真的是太形象了，描述人的一生，度尽的年日就好像一声叹息，哎，就过去了。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逝去。等你到70-80岁的时候，你再来读这篇诗篇的话，你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真的就像这里，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那惊夸这个词啊，我记得 NIV 翻译成其中最好的 the best of it， 最好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为什么最好的都是劳苦愁烦呢？我们大家其实每个人都有经历，今天就算你得到了你梦寐以求的工作也好啊，男女朋友也好，家庭也好，但是在这其中本身就有很多的代价，而且在当中又会碰着新的问题。比如在很难找工作的情况下，你今天找着了一个你的梦想的工作，你第一个担心是什么？我能不能做好？会不会失去？对不对？最好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所以人只要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跟上帝断开的这种光景里头，好像人生总有东西跟你在作对，所以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总是得不到安息。最好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在新约的时候啊，保罗，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头，他写到说，他在这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我们刚才讲人自己在犯罪之后的人所面临在人生当中的这样一个光景，但这里是从受造之物，就是刚才不是讲吗，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知道不但亚当吃了苦头，地也吃了苦头，以及所有在亚当的权下的这些受造之物。他说受造之物啊，在这里好像一个逆人的这种形态的描述，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浮在虚空之下。虚空那个词啊叫做 vain， 就是说你知道吗，你很努力最后是白忙一场，这就叫虚空，对不对？白白的努力，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的，白白的努力，设定了一个目标，花了很大的目标，常常达不到，但达到之后发现还是没有给我内心带来满足，还是没有解决我人生当中根本的问题。所以他说这里不是自己所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是指上帝，就是上帝当时刚才解释了创造世界的时候，把人放在最高点自然界里头，是代表上帝来掌管宇宙。但今天借着人罪进入了，死进入了，所以整个自然界都受到影响，所以今天他们在这里就浮在这样子可以说虚空的这样一个律之下。但是呢，圣经在这里其实刚才那些经文里头也都提到一个方法，让我们人可以脱离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个光景的，脱离这个光景。这就接下来就在罗马书保罗所写的那段话，他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他希望脱离败坏辖制，他怎么样做呢？他说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你知道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头啊，今天的这个世界里，上帝其实他设计了一个方法，设计了一条道路，就是要来解决人生的这个虚空问题，或者人生陷在罪和死的这个问题里头。那上帝的解决问题是什么？这方法是什么？不知道大家在这段经文里头有没有看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得享，或者得享得入，得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刚才讲这世界的一切的问题从哪里来？从人，从亚当那里来。然后亚当就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如果自然界啊什么东西都特别好，我们人在地上数不尽的资源，今天人就不需要那样子抢和夺了。当然人还是会抢和夺，因为里面有问题，对吧？但是当资源缺乏的时候，人就更要去抢和夺。所以今天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要可以说是造出一批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恢复神造亚当夏娃原来的那个旨意，那个心意。今天上帝要达到这个事情，然后借着他们，借着他们就把整个自然界这个在败坏的辖制当中这个光景里头就从这里解救出来了。这是上帝所提到的啊，这是上帝所提到的。我就在这里从这个方面来继续来就是谈几个再具体一点的。当我面临人生当中的压力，这个压力刚才讲到有两大方面的来源，一个就是里面的不足。如果我们里面啊有充分的资源，我说里面有充分的资源，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无穷的智慧，那么就算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头，就算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你是不是也不太担心啊？但是如果里面比较软弱，或者面临事情我就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一个是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外面的。外面就是这个环境，因着败坏，因着就是因着罪进入这种败坏当中，好像环境总是跟人类在做对。这两件事情我就想稍微解释一下更具体的怎么来面对或者解决这样子的方法。这是圣经里所提出来的一个方法。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们人要改换我们人生目标，改换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人活着前面从前面所谈到的，人活着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来满足自我，实现自我，对不对？但是你要满足自我，实现自我，今天这两个刚才困难都在你的面前。一个就是发现自我是这么样子的苍白无力，里面没有内容；另外一个好像环境总是跟我在作对啊。所以今天第一个要做的，其实最根本的是要改变人的人生整个目标，人生整个目标。圣经里有谈到很多这样子的，我在这里用一处经文啊，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这个时候主耶稣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要到天父那里去，他很快要上十字架，然后过后死里复活要到天父那里去。所以他在这里他就不再住在这个物质世界里了，不住在我们这物质世界里头。所以他的门徒在过去3年当中一天跟他吃住在一起，一切的问题都是由耶稣基督在担当的，帮助他们解决的。然后他们现在面临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耶稣基督不再跟他同在了，就是不再跟他物 physical 的同在了，对不对？所以面临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主耶稣就给他们一些话来帮助他们。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这里主耶稣讲到说不要担心了，我今天就是在父神的家里头预备一个给你们可以住的地方。很多人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想到天堂或者神所在的第三重天，对不对？我们想到这些东西，当然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去看接下来的经文的话， 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应该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你知道这个词啊，中文你看不出时态，你们就讲到我现在在哪里，就是指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在父神的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你看没有，今天当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然后上十字架，最后回去，他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把人重新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且这个事情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就可以经历到的。因为他说我在那里，那是指现在时啊，一般现在时，叫你们也在那里是一般现在时，不是指将来啊，不是指将来，或者应该这样子讲，圣经里头所说的很多东西，既是将来的事情，也是现在的事情。完全的东西要到将来才能够享受到，但今天在通过信心，在灵属灵的范畴内，今天就可以享受到。所以他在这里就鼓励他的门徒啊，你今天虽然还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你知道，你其实不再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只是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你里面将来就是他马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们就可以真的圣灵可以住在他们里面，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分享给他们。所以你们今天这一群人，一方面是活在地上，但在他们的属灵的世界里头，灵里头他们是活在天上的，这是今天的事情。那这是不是就给我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今天不只是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今天的人生的目标实际上应该怎么样，放在属天的范畴内。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刚才所讲到的面对自我这个事情啊，你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让自我真的满足，不是去满足它，乃是去放弃它，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样，你今天要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你所面临的每天具体的问题，你的眼光就不能放在这个世界上。当你眼光就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就在这个败坏世界的辖制里头。但是当你今天你的眼光是放在属灵的范畴上，放在属天的事情上的时候，你今天从上帝那里就有一条新的道路，新的方法给你开启，然后你来面对人生当中一切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反而对你造成最大问题的那些东西，你反而眼光不要去关注它，反而眼光要去看属天的事情。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解释一下啊，我在工业界曾经工作过四年，我做完博士后之后，在美国的PNG 就是 Procter & Gamble， 中国叫宝洁公司，我工作过四年了。然后在工作的时候，一开始碰到一个我第一个 supervisor 啊，第一个老板，他很奇怪，他做什么事情啊，好像我觉得他总是压着我，他好像不想让你成功。那是第一个工作，就是第一份工作，心里很压抑。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教会，然后外来有一个牧师，他来讲道，好像是个宣教师。当时他讲到一个事情，就讲到登山的事情啊，这都是我看看应该是多少年前的，14年前的事情了。他就讲登山的事情。当时他讲到登山的事情呢，他讲一句话，一下子就可以说就打中了我。他说：“你今天到底在登什么山？”如果你登的是一个自我的山啊，就是他不是讲登山变相，然后神像耶稣基督向他的三个门徒显现，用这个故事，他就讲你今天到底在登什么山？你活在地上，你如果是在登自我的山，你就会发现样样的事情都成为你人生当中的拦阻，让你觉得痛苦。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所登的山是去认识上帝的山，你会发现世界上的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拦阻你。你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能够经历到上帝能够帮助你更加的认识他。我当时一下子我就觉得那句话就打中我，就是我今天我来这里工作，我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有些用我们同事的话说 N 加一吗？ N 加一就是说再提一级，对吧？再提一级，总是没有满足，再提一级就行了。还是说去认识上帝？我觉得明白那个对我就有很大的一个释放啊。 我突然就觉得，是啊，今天在我的工作当中，虽然面临这样一个老板，但是就像我自己以前已经经历过的，我的人生不掌握在我老板手里，我的人生在上帝手里。所以当我这样去把认识上帝作为我的人生目标的话，今天碰到这样一个老板，不但不能够拦阻我认识上帝，反而可以帮助我，让我经历到上帝的信实，经历到上帝的带领。过后真的是这样子经历的，真的是这样子经历的。所以呢，当你把目标放在属天的事情上的时候，不放在具体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反而可以从这里头得胜出来。当然这不是做一个怎么来讲啊，叫做好像就是叫做自欺欺人，像鸵鸟一样啊，把头埋在沙子里，没有问题，真是有问题的。只不过当你今天把目标放在对的事情上的时候，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和能力来面对自己人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是否认人生当中的问题啊，是一个积极的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来解决问题。所以主耶稣就这么样讲。下面啊，这些经文我可能不仔细来讲这个事情了。另外一件事情啊，主耶稣所讲的其实跟这个目标非常非常有关系。刚才那个目标就是说，你把你的真的人生的方向那个东西放在哪里。这里讲他用另外一个词描述啊，叫做侍奉。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侍奉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圣经里头所说的侍奉基本上就是为谁而活这个意思，不是说只是为他做事情啊，为谁而活。他说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自然嘛，你为一件事情活，那这件事情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切的东西排序的话 priority 这个就放最高，其他的东西可以牺牲，对吧？你不可能有两个站在你心目当中占据同样的位置的。人在人心当中最终只能为一个，只能侍奉一个主，为一个主而活。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我想马门啊，你把今天放大一点，其实就是说要么侍奉的是上帝，要么侍奉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可以抓住的那些东西。你可以说是权力了，你可以说是财力了，这类的事情，对吧？啊，你不能做这两件事情。然后他底下讲一些比喻，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个是很显然的一个道理。你会发现我们人常常所担心的为什么去担心它？因为今天所侍奉的就是为谁而活啊。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无神论，你不是，没有一个人是，就虽然你可能觉得自己是无神论，但是呢，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东西好像你的神一样，你为他而活，他就是你的神哦，对吧？你如果为钱而活，钱就是你的神。但是呢，你会发现为钱而财而活就会带来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吃什么。但是很显然的，我的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担心的却不是身体，却是我们吃什么穿什么，总之这些物质的东西了。因为担心这些事情造成身体的损失，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在做，这实际上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但人就是会这样子做。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你看，你今天有，你可以做选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这个做这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为谁而活？你如果为真正的上帝而活，你知道真正的上帝他看重你，对吧？飞鸟上帝都看重，上帝所创造的，那人是上帝所造的所有的物质世界里最高的，用来代表他的形象的，代表他自己的，那上帝不看重吗？所以你如果敬拜的，你为上帝而活，上帝在看顾你。但是你为钱财而活，钱财会不会看顾你？钱财不会看顾你，对不对？你可以去看顾钱财了。 可能还看不住，对不对？可能还看不住。所以圣经上说那种拜偶像的人是很笨的，圣经上说拜偶像的人很笨的，为啥？他说你所拜的那些东西，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子却不能闻，对不对？有腿却不能走。他说你所拜的那个东西是这个样子的，你敬拜他的就跟他会一样，你大不出你所敬拜的那个对象的，对不对？所以呢，钱财不是上帝，你为他而活，他不会看顾你。你为上帝而活，上帝是真正的上帝，他会来看顾你。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今天要想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有答案，必须回到这个最根本的一点，你到底为谁而活？你为着而活的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偶像，你以为会给你带来满足，带来快乐，但事实上就让你劳苦愁烦。还是说你所敬拜的，为他而活的是那位真上帝？当你去敬拜认识他的时候，他在看顾你。人一旦明白这一点，内心里头压力顿然就消失了。我们就算基督徒，我们常常忘掉这一点，是不是？常常忘掉这一点。上帝真的是这样子看顾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好像上帝是在信心里跟我们打交道的。你可以把上帝这个范围啊画一个大圈，信心只要有信心就在里头。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跑出来了，上帝还在那里，从来没有变过，我们从其中跑出来了。所以他让我们常常就算基督徒要回到这一点，回到这一点，不去为那些具体的事情来担心，真正值得我们去挂心的就是上帝，就是上帝他自己。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这个求啊，中文你如果不去看英文的话，你以为就是啊，那行，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先为上帝祷告，然后再为我祷告，这样子上帝就比较高兴了。这个想法里头上帝好像很自私啊，真的。你看我的事情得放在先，你的事情放在背后。但是 seek 寻求，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其实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带来其他这些东西作为副产品，可以说是或者果子。你真正去追求的、寻求的，就是应该去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知道吗？最后这句话哦，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如果把这句话哦能够听进去，对你的人生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担心啊，都会担心，但是多少担心的事情，绝大多数担心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是不是？但是我们就担心，那是一个负面的对我们的影响。有的时候担心多了，还真把这个东西带来了，对不对？真把这个东西带来了。但听主耶稣这句话，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想，当你真的碰到有些问题，对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说：“哎呀，先不管了，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今天先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好。”我如果我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啊，真的对我们的人生带来极大的好处，极大的好处。另外一点啊，这个是我们每次讲的时候我都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整个福音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中心内容绝对不是信耶稣不下地狱。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这么传的，给人这种至少这种感觉，中心的内容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整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如果今天你是唯一一次听福音的机会，你就应该记住这一点。整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上帝怎么来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他不是在我们很多人想象的像那种拜偶像的，我们求上帝，上帝给我一件事情他来做成了。上帝今天帮助我们，就是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这样子，当我们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的时候，我前面不是说吗？我们人为什么这么大压力？因为觉得自己里头没有什么东西。但今天我钉信福音是让神自己住在我里面，那我再看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像保罗这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就可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不是对自己有多大信心，他不去看自己，他就从刚才我们所说的自我当中跳出来，他眼目看到住在他里面的神。而且今天神不是原高高在上，在哪个地方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今天住在每一个真真重生的基督徒里头。这个真的是福音里面最伟大最伟大的一点，今天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所以今天不再是很远的来帮助，今天在我里面帮助。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真的，我们就面对人生一切的困难，你就有一份踏实在里头。因为神住在我里面，我里面没缺乏的，对吧？并且我现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是因神的儿子的信心而活着，这个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讲啊，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今天能够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仍然有信心啊，你知道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精神垮掉了，面对压力以后再没有能力去承受压力了，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他里面垮了，他没有信心了。我们人生就总想让自己成为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们人都知道，我如果有信心，我可以继续面对挑战，我这样子面对压力，我就可以来有可能解决。但是如果失去了信心，什么也没有了。但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今天所领受的不是我自己的信心，乃是神儿子的信心。我想在座的很多基督徒肯定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当你知道里面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有的时候面对一些问题，压力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但是里头就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头，里头就有一股力量在那里头，不是你原来的一股力量，你自己的那个力量，是一种真的是超自然的力量在那扶持着你，再困难的事情你都可以过去，都可以过去。所以是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啊。我想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我就在这里基本上结束啊，结束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真正面对的这个困难，无非就两样，一样是外界的，总有东西跟我们好像作对，要让你实现你的人生梦想总是很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在里头，或许在里头的这个更麻烦一点，因为环境常常会改变啊，环境常常会改变。我今天在学校读书，后来去工作，我的环境常常在改变，周围接触的人也不一样。但真正在这里头，对于我来讲，是我没有变，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要想真正面对人生的压力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从我开始解决。这个东西一解决，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面对。而神在这里头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今天要领受神儿子的生命，借着相信福音而得。就好像创世的时候，神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最后创造人，让人享受上帝的工作。今天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把一切东西都创造好了，他的信心是完全的，他的生命是完全的，他的生命跟神是完全结合的。我今天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领受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真的东西。今天领受进来以后，你去慢慢去学习，作为基督徒一生就学习怎么样使用它，使用它面对你人生一切的困难，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真的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头，被罪和死所玷污的世界里头，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属天的道路。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重新可以回到天父你的面前。而且不光是回到你的面前，今天是带着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回到你的面前， 里面真的有你儿子的生命，有你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而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不只是活在世上，或者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我们外面所面临的或许是在物质世界上来的压力，但是我们里面是跟天父你是连接在一起，合而为一。主啊，真的是这样，何等大的救恩，多么宝贵的福音，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主啊，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我们是基督徒也好，慕道友也好，主啊，带领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更深的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愿意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人生一切的挑战，而且你实实在在在你这里已经有了一切问题的答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